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第一章，昨天我们读了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上半，并且提出了间隙论，说明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于某些圣徒，这个观念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因此我愿意再多花一点点时间。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创造应该都是美好的，这是指在前一个世代。而第二节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翻译成世的这一个希伯来文，它也可以翻译成变成。本来神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可是后来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在前一个世代，撒旦原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的名字叫做晨星或 Lucifer， 他的地位非常的高，但因着他的骄傲，想要与神同等，因此带下神的审判。审判虽然已经定了，但审判的执行，神是要借着基督和教会一同来执行。因着撒旦本来崇高的地位，就是现在的天使长米迦勒，碰到撒旦也不敢用毁谤的话。比如说在犹大书第九节那边提到，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论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这里的魔鬼就是那堕落之后的撒旦，今天他成为这一个世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带领着一些跟着他背叛的天使。就是连耶稣在地上禁食的时候，他先被圣灵引到旷野40天之久，受魔鬼的试探。其中有一个试探，就是魔鬼把他领上高山，把天下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六节，魔鬼就对耶稣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这个世界是交付给撒旦的，他是今天在空中掌权者，那些堕落的天使和邪灵都归撒旦管。只要等到启示录12章那男孩子产生之后，他才会被从空中衰落到地上。在前一个世代，神用水审判了当时的世代，那一个世代里面的活物都死了，他们就成了污鬼或者邪灵，他们是住在水的深处的。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第8章，耶稣到了格拉森，看到一个被一群鬼附着的人，8章31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原来那无底坑就是他们本来的住处，他们喜欢到地上来附在人的身上，结果呢，他们央求耶稣让他们进入到猪群里，而那一群猪呢，就闯下山崖掉到湖里面死了，他们又回到他们本来的住处。到了第二节上半，那个情形是一切死亡的光景，没有任何生命的景象。而神的复造，第二次的创造与造作，就从第二节下半开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当时的情形正是一滩死水，但要产生生命，第一个步骤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三位神的灵，他运行在水面上。运行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第一个解释就是 brood， 覆盖，让母鸡要孵小鸡的时候，用它的翅膀覆盖在那些蛋上。圣灵的来到是那么的柔和，那么的温暖，那么的纤细，他先来覆盖运行在水面上。接着呢，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圣灵先开始运行了，之后呢，神就来了。神是那神圣三一中的第一位，照着他心头美善的旨意，神就开始说话了。神所说的话 就是圣三一中的第二位，也就是那从太初就有的道。其实道也就是话，是那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的话。神把他的旨意、目的、计划借着话彰显出来，那个彰显就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生命的产生是神圣三一的通力合作，先是圣灵运行覆盖，接着神照着他的定旨先见，然后他开始说话了。话就是神的公式，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什么呢？要有光，就有了光。借着三一神通力的合作，圣灵来了，神来了，神的话也来了，带出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光。当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应该就是就着创世纪第一章前面这几节，从另外一个角度完全的阐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未曾胜过光。原来生命要产生先要有光。第四节，一有光了之后，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的话带来了光，光一来就带出第一个分别，光和暗的分别。本来地上是完全一片死亡的景象，一片死水，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但借着三一神的通力合作，光就来了。光一来就从黑暗里面分别出来，在一片完全的黑暗中毫无生机，光来了就驱走了黑暗。第五节，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在一片黑暗死寂之中，光来了，光就带来了白天，称为昼。光暗分开之暗呢就是夜，然后呢是有晚上有早晨，跟我们的理解不一样。我们都以为一天是从早晨开始，但圣经的记载是先有晚上，因为本来是一片漆黑，因为神的话带来了光，才从黑暗的晚上中带出了早晨，这是头一天。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犹太人的第一天还是从晚上太阳下山开始算起，一直到第二天太阳下山为止，有晚上有早晨，是完全合乎创世纪的记载。而第一天它到底有多长，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天上的光体还没有被定位，那要到第四天才会被定位。但第一天最起码光来了，本来黑暗一片死寂，光来了带来了能量，带来了温度。其实我们地球上各种能源，它基本上的来源就是光，甚至于各样的石化产物，它们不过是把光里面的能量借着各样的碳氢化合物把它蕴藏在地底下。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翻为空气的这个词，新译本翻成穹苍，就是能够把它分出上下，它是把水分成上下。第七节，神就造出空气，或者造出穹苍，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第一次的说话产生光，光就把黑暗分别出来了。神第二次的说话是要把水分为上下，而上下的水中间呢会有一个空间，这空间我们称为空气，或称为穹苍。第八节，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从科学的观点，第一天光来了带来了能量，能量来了之后呢，地上本来是一滩死水，因为这个水是前一个世代神审判所带来，也是污鬼的住处。但因着能量来了，按着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我们知道水接受能量 就会变成水蒸气，水蒸气就是往上走。虽然水很脏，燃料死亡，但水蒸气呢，只把脏水中的水分子变成气体，从脏水中分开出来，又借着中间的空气，把地面的池水和在上面干净的水分开了。边所提到的，也是所有化学工程中蒸馏的基本原理，怎么样把物质纯化，把水净化，水就变成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接着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在第四节，第一天中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第二天中把水分为上下，而上下的水中间呢，产生了一个空间，这空间呢称为我们今天地上的天。而在第二天，神连好都没说，为什么呢？原来这是撒旦和堕落天使的住处，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那边所说的，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原来这个地方暂时是交给撒旦掌管的，因此神没有说好。我们看了借着创世纪一章二节到八节的记载，人从一片死亡的情形当中要产生生命，先是借着三一神的通力合作，之后有了光把黑暗分别出来，接着人造出空气或者穹苍，把水分为上下。就着我们属灵的经历，其实也是完全一致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前，我们生活没有目标，人生没有目的，其实就和二节一开始情形一样，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而时候到了，神的灵先来我们心中运行，在我们心中富裕，没有圣灵先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怎么可能听了福音就相信？圣灵先在我们心中做好了预备的工作，然后照着神的预定，神的话就来了。那位向你传福音的圣徒，话好像是从他口里说出来的，而在他传福音的时候，那话的来源是来自神的。神的话借着从他口里说出来，而神的话在你心中产生的第一个功用就是光。本来你在一片死亡黑暗的情形当中，完全不认识，完全不认识生命，结果借着神的话就带来神的光，光一来就把黑暗分别出来。那时候我们这个人还没有接受神的管制，神的光就带来了白昼，我们这个人很多时候还处在黑暗里。白昼时间有多长呢？不确定，根据你回转有多少。光越强，白昼时间就越长，因此许多人需要经过许多的圣徒多次的向你传福音，让你多次的接受神的光，以至于白昼在你身上越来越长。有一个地步，第二天到了，不只是光暗的区别，更带来上下的区别。本来我们都是一滩死水，没有任何生命可言，但因为神的光带来了能量，这能量呢净化了我们龌龊的心思，我们不受控制的感觉，软弱无比的意志，产生出上下的区别，让我们身上激发出一些属天的倾向，喜欢一些属天的事情，不再是跟着世界的潮流，不再是沉溺于个人的私欲，而认识了一些属天的事情，而对于属天属灵的事情有一些的增长。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你蒙恩得救的情形，其实是完全符合创世纪这边第一天第二所描述的神的复造，但到这里生命还没有产生，你只是对于光，对于上面的事有了某些程度的增长。生命的产生要在第三天。求神帮助我们认识创世纪，一方面说出神创造的原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启示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来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认识你何等的爱我们，为着我们的得救，三一神通力合作，借着神的说话我们有了光，也借着神的说话我们有了上下的分别。求神的话不离开我，经常让我蒙光照，也经常让我更增长，更愿意追求属天的事物。祝福我的基督徒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